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广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对参议员们说，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人要他承诺如何对未来几年可能在高等法院提出的棘手热点案件做出表决。戈萨奇是确认他任命的第二天的听证会开始前说这番话的。听证会上主要是民主党议员们强烈质疑戈萨奇如何处理之前川普所提出的有争议的竞选承诺，包括为恐怖嫌疑人重新使用酷刑、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以及提名可能会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给予女性堕胎权的判决的法官。民主党人将戈萨奇描绘为一个支持大公司的法学家，将会导致法律保护背离普通美国人，并拿他以前做出的站在大公司雇主一方而不是雇员一方的判决向他质询。戈萨奇说，法官们将是很过时的立法者，他说，我们是终身职业的，你不能摆脱我们，如果法官负责立法，这将是运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差的方式。戈萨奇还将面对至少还有一天的参议院委员会上每位议员的直接质询，之后委员会将对是否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进行表决。英国星期二宣布了美国已经公布的类似措施，将禁止从六个从中东国家飞往英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大型电子登机。英国的新规定将阻止从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直航的班机上携带长度超过16厘米、宽 9.3 厘米、深度超过 1.5 厘米的随身电子设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言人告诉记者说，由于这些国家直飞英国的航班将遵照这个新规定继续运行。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保护乘客安全旅行必要而且适当的措施。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运输安全局对从十个中东机场直飞美国的乘客发出类似的禁令。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几乎不承认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透露他的机构正在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班子的关系之后所说的白宫上空的大片灰云。科米星期一在国会作证时直言不讳地说，他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川普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竞选期间窃听其电话的说法。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星期二几乎不提科米的证词，他们与川普开会后离开会场时拒绝就这个事件发表评论。川普目前试图拉到足够的票数来通过有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提案。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认为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可以赢得星期四就废除全国医保法举行的投票表决。这项法律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川普是星期二在国会山会见众议院共和党核心小组成员后做出这个预测的。川普极力说服那些是否支持他提出的这个取代方案犹豫不决的议员，这些议员态度暧昧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该方案难以推翻评价医保法的条款，或者相反，新方案会造成太多人得不到医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决定不参加下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并且宣布他将于4月稍后前往俄罗斯。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在简报会上说，这是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他说，我们提供了国务卿可以参加会议的其他日期，现在正在考虑中。不过重要的要记住，这不仅仅只是北约总部的一个决定，而是需要所有28个盟友就这个日期达成的共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Listeners,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再给大家讲解。第一段课文说的是 Stuart 家的孙女儿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他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 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 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 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side.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side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 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You're right.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 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 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是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 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 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 B O R R O 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 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现在播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星期二对参议员们说，川普政府的官员没有人要他承诺如何对未来几年可能在高等法院提出的棘手热点案件做出何种表决。戈萨奇是确认他任命的第二天的听证会开始之前说这番话的。听证会上主要是民主党议员们强烈质疑戈萨奇如何处理之前川普所提出的有争议的竞选承诺，包括为恐怖嫌疑人重新使用酷刑、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以及提名可能会推翻1973年最高法院给予女性堕胎权的判决的法官。民主党人将戈萨奇描绘为一个支持大公司的法学家，将会导致法律保护背离普通美国人，并拿他以前做出的站在大公司雇主一方而不是雇员一方的判决向他质询。戈萨奇他说，法官们将是很过时的立法者，他说我们是终身职业的，你不能摆脱我们，如果法官负责立法，这将是运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差的方式。戈萨奇还将面对至少还有一天的参议院委员会上每位议员的直接质询，之后委员会将对是否向参议院推荐他的提名进行表决。英国周二宣布了美国已经公布的类似措施，将禁止从六个从中东国家飞往英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大型电子登机。英国的新规定将阻止从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直航的班机上携带长度超过16厘米、宽 9.3 厘米、深度超过 1.5 厘米的随身电子设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发言人告诉记者说，由于这些国家直飞英国的航班将遵照这个规定来继续运行。他说，我们认为这些是保护乘客安全旅行的必要而适当的措施。周二早些时候，美国运输安全局对从十个中东机场直飞美国的乘客发出类似禁令。运输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禁令并非针对具体的威胁做出回应，而是基于经过评估的情报显示恐怖组织仍然对某些商业航班感兴趣。该指令将要求乘客将大型手机的电子设备放入托运行李中。运输安全局说，由于后勤原因而将手机除外。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几乎不承认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透露他的机构正在调查俄罗斯和川普竞选班子的关系之后所说的白宫上空的大片灰云。科米星期一在国会作证时直言不讳地就说，他没有任何信息证实川普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选举期间窃听其电话的说法。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们星期二几乎不提科米的证词，他们与川普开会后离开会场时拒绝就这件事发表评论。川普目前试图拉到足够的票数来通过有关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提案。这次会议上，川普对忐忑不安的共和党议员讲话，力劝他们支持新的医保法案。这项法案不仅在民主党人反对，保守派共和党和温和派共和党人也遇到了不同的阻力。川普说，他预定也认为共和党在众议院有足够的票数可以赢得星期四就废除全国医保法举行的投票表决。这项法律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川普极力说服那些对是否支持他提出这个取代方案犹豫不决的议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决定不参加下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并宣布他将于四月稍后前往俄罗斯。路透社报道，蒂勒森错过他将是首次参加的28个北约盟友举行的会议，是为了于4月6号到7号在川普在佛罗里达的度假村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台湾，有多个人权团体最近呼吁立法院要尽快通过难民法，为包括中国良心犯在内的难民来提供援助。去年7月，难民法在台湾立法院获得了一读通过，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最终立法。就在美中两国即将展开领导人峰会的时刻，有观察人士就呼吁了，台湾要坚持民主人权，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不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难民法到底能不能够体现台湾对民主人权的承诺？它能够给中国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那在两岸关系进入冷和阶段，台湾如果通过难民法，是否有可能进一步来激化双边的对抗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的解读。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杨先生目前人正在日本的佐贺，欢迎您，杨先生。
是，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加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评人，也是前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
是，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我们知道在2011年的时候，您在台北成立了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啊。那么跟我们谈一谈，这多年来您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议题，也非常在积极的帮助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还有一些这个良心犯。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台湾必须要来关注中国的人权，中国人权到底与台湾有多大的关联性啊？
事实上，台湾的人权问题啊，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进入啊，我们称之为"手心向下"的时代。也就是说，在陈水扁总统当选以后，其实台湾的人权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我当时候是陈水扁总统的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啊，我是对总统做人权咨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了。就说台湾必须变成的，以前的台湾是手心向上，就是别人来帮助你。我们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头，我们也曾经有非常多的难民，啊，就在国民党的压迫底下，然后就跑到美国，那美国为主哈，那瑞典也是，很多个地方都保护了台湾，后来在民主发芽的过程里头非常重要的根。那我当时候跟总统提出来，就说台湾必须记得，必须饮水思源，我们必须记得这个普世价值对我们的重要性。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那所以就是因为如此，我就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开了一个节目，专门对中国广播，那是2005年的事情。那2005年，现在的那个总统府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先生啊 ，Joseph Wu。他当时候是陆委会的主委，还曾经受我邀请到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我们两个一起打电话到北京给刘晓波。
嗯，
当时候他还没有被抓嘛，哈，2005年，那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大家也认定说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价格的谈判，要建立在价值的谈判，不可以建立在利益的谈判，要建立在正义的谈判。当时候大家就非常好的一个气氛，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其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是
啊，任何走价格的路或是走利益的路，到最后其实都是会失败的，都是徒劳的。那要进行这样的情况，台湾就必须通过难民法。所以其实吴钊燮在任陆委会副主委的主委的时代，就已经台湾就提出难民法。那我们很高兴，在国民党后来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在2010年，他也提出难民法。 那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两公约通过，联合国的两人权公约通过的国家，那这样的国家每两年都要接受国际的检查一遍，那每一次国际的检查到都会问这个问题，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其实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几次的检查，大概三次的检查到四次的检查，国际的专家来台湾检查的时候，到了今年也还是在问说台湾什么时候通过难民法。那这个对台湾的政府的压力很大。那所以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去年六七月的时候通过的这个难民法哈，一读啊，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立委做召集人，民进党的委员是在底下做委员，这样子一起通过了，所以这是一个国民党和民进党共同价值的一个法律。那我们很难得在台湾找到一个大家共有价值的法律啊，尤其大家都知道蓝绿的斗争在台湾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起通过的，所以我这几年最重要的力量都花在这个跟两个不同的政党沟通。
是，那么杨先生，非常感谢您的说明。我们接下来就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到底台湾的难民法它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未来可以作为中国良心犯的一个救难灯塔与方舟啊？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在难民法的草案里面是这样规定：未来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因为战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者因为种族、宗教、政治迫害导致不能得到该国保护或不能返回他们国家的人，就可以向台湾来申请难民的认定。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据我了解，好像如果说中国人是要符合这个难民法，他还必须有配套，要根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配套才能够符合相关规定，是这样吗？
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7条是一种有关中国人到台湾来的时候的身份认定的法律。那这条法律在国民党当时候在2010年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当成认定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来，如果一样有难民法所提你刚刚提列的那些内容的人，利用这17条可以认定的话，他其待遇只回来难民法，就跟难民法一体的适用。不过他身份认定的部分并没有在难民法，而难民法是为外国人及无国籍者，那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专门处理中国及大中国地区，包括港澳啊这些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不过一旦认定为难民呢，其待遇就等同于难民法，它是这样一个配套设计。所以是的，你刚刚问的问题。而且我提醒一下，我们2012年的时候12月11号啊，在台湾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关怀中国良心犯名单4033人，几乎当时候我们从全世界收到以及我们自己从中国内部收到的有关被以不同罪名、各种奇奇怪怪的罪名关到监狱里头的，我们称之为良心犯。事实上，那个判的罪名跟那个事实都是不符的。那我们调查清楚以后，我们到国会里头已经列了4033个政治良心犯的名单放进去，而且是由朝野立委通过了以后，完全无意通过说台湾必须关心这些人，而且必要的时候予以救援，以及必要的时候应该要立法。当时所谓的必要立法其实就是指难民法。
是，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杨庆红先生针对台湾的难民法的相关内容来跟我们说明。不过现在我想把镜头交给我们在加州的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您好，早上好。那么我知道去年8月份您曾经在最近上过我们节目，我们谈到去年8月份的时候，您带着家人来到了美国。那么当时呢，主要就是因为批评中国的时政，遭到了报社的这个高层打压，所以选择逃往美国。那么当中呢，过程也非常的惊险。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对于这些中国希望能够流亡海外的人士，他们遭遇的最大的挑战与困难在哪里？您刚刚听到了杨先生稍微介绍了一下台湾的难民法，您觉得是否可以提供极大的救援呢？
对你这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对大陆的这个意见人士来说，或者说难民来说，政治难民来说，就是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处可逃。 就是说很难逃，就可逃的地方比较少，因为你要逃到美国，毕竟就是说太远了，这个困难的程度，所需要的条件，就是说很多人是没法达到的。但是，假如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周边的地区，有更多的这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到这个，就是说这个难民的这个救助，特别是针对大陆的这个政治良心犯的这种救援的话，我觉得会对大陆的这个良心犯、政治犯或者说难民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目前你看看这个有几个案例啊，他们也就是说有我知道有个记者是想跑，就是说跑出来，然后呢他先跑到是越南还是在泰国的，也有接着跑到越南也跑到泰国的这个，但是呢会还有缅甸的，对，但是呢都被大陆就是给抓回去了。
嗯，
因为他跟那些地方，大陆这个政府跟那些地方有一个可能有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出，就是中共的这个恐怖政治，就是说，它不单局限在他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内，他还开始就是说输出这个恐怖政治，向东南亚这些国家去延伸。所以如果台湾能够站在这个。国际社会这个保护人权的这个阵营里面，跟这个比如说韩国、日本这些一起来，这个为中国的这个人权事业、难民救援做一些工作的话，我觉得会对整体这个亚洲都是一个大好事，对整个世界人权事业更是一个大好事。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啊，这个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先生，他在上个星期天呢接受了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专访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灯塔，必须要坚守民主的立场，才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博弈的棋子或是牺牲品。我们先来听听王丹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
民主能够起到的灯塔的作用，我觉得如果台湾坚持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从舆论上讲也势必要成为台湾的盟友，因为他总是要扮演这么一个民主的一个支持者的角色嘛。那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台湾坚持打的是一个民主的旗帜的话，中国进攻台湾也好，欺负台湾也好，进攻和欺负的就是民主，这个会让中国处于更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还是觉得台湾呢难免会成为大国角逐的一个棋子，但是台湾仍然可以啊从中找到自己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主。
我继续想请教我们的杨宪宏先生，杨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王丹先生的说法，那么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人权团体一再的呼吁台湾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能够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特别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龙振阳先生所提到的，中国现在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国内加强控制，也把这种所谓的恐怖政治向外输出，甚至在外国直接来抓人。那您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即便台湾通过了难民法，台湾能够对这些从中国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提供最高的安全保护吗？您的看法和了解呢？
我想我们其实是在前年呢、就是2015年11月的时候看到的这个董广平跟江野辉啊，他们到的都已经拿到的国际难民总署给他们的证件，也要飞到这个加拿大去，加拿大也愿意接受他们的这个难民保护了哈、结果一连夜之间被绑回中国，而且还出现在电视上，还悔过哈、那个新闻对台湾的冲击非常大。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就如龙先刚讲，不管从缅甸或辽国或越南或是泰国，这整个中国的边界几乎没有安全地方。那加上铜锣湾书店事件，几个人根本是拿外国护照，也一样从泰国帕吉亚被绑回去，或是最近的萧建华，根本就是在香港的这个饭店里头就被绑回去了。就这样，那这些事情在台湾都有很广泛的讨论，那当然这个重量是分别不一样的讨论，然后可是大家都认为说， 中共已经开始展示某种的这种蛮横跟粗鲁，到处抓人。那台湾就在这个地方必须展现一个中共抓人的时候台湾救人，就是说这个是两岸之间非常大的价值观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是可以说在台湾是蓝绿也都是共同的见解。然后当然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代，他这根本就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他的使命，那要去做完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担心了哈，我们不担心说如果有一个中国两千万跑到台湾来啊，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或是说我提到说根本就在台湾的名单上的，我认为台湾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把它遣返中国这样的问题，不会，它不会发生啊，因为这是台湾立法院，而且老实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任何一个人做这件事情，他是违法的，他是因为难民法非常清楚有规定，他可能要面临监察院的弹劾，甚至于丢官哈、哦，那甚至于接受刑法的这个处分，这个变成官员自己换法。
嗯，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是，
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是，不过杨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啊，有这两位不同的网友持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难民法基本是向中共来开战，民主、自由、法治、尊重人权就是台湾的优势，反共用这一招确实不错，不动刀枪就可以获得大陆的民意支持。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网友表示了悲观。这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网友，他说呢，他不认为台湾立法来保护中国良心犯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他说只要台湾和中国间还存在经济合作，台湾就不可能不考虑是不是会得罪中共。他举例说，如果假设刘晓波出狱了，想到台湾去避难，台湾敢不敢收呢？如果敢收，那么中共就可以抓捕台商和扣押台商的资产，来施加压力，来要挟台湾怎么办呢？他说软弱的正义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确实很可悲的。我想针对这一点，杨先生您有没有您的看法呢？您刚刚稍微解释了一下
这两位朋友的评论哈。其实这个评论也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负担哈，这并不是一个好像是喝茶吃饭看报这样的事情，这的确我不能说这是搞革命啊，但是我说他也不是喝茶吃饭看报，他不是，他的确是要有非常大的道德勇气跟国际的连结的能力，以及如何向国际诉求，甚至跟联合国诉求的能力啊，这一点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足备了啊。那当然，他提到像刘晓波，我们很欢迎刘晓波到台湾，可是我们的条件是，刘晓波如果到台湾的话，还有机会必须中共同意他自由的在两岸之间来去。我觉得我们通过难民法目的啊。不能算是开战了哈，可是其实是应该是说我们不示弱。我们看到习近平最近这样压迫人，压迫到这种程度，709这种大逮捕做到这种程度，台湾没有办法忍受。台湾不但要通过难民法，台湾也会跟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那个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一样，我们也要立法。我们已经取得美国国会，我这个今年2月去的时候已经取得所有的资料了。我准备台湾通过难民法以后，我们就台湾也通过一个人权问责法，中国的人权问责法。我们不但是要救难民，我们也要对付那些人权的迫害者，那些人权流氓啊，那些人权流氓被我们知道名字，我们也跟美国一样，我们。如果他在台湾如果有财产的话，我们也可以没收。不要以为说他只能对只有台商他可以对付，中国有上百万的贪官污吏在海外有资产，这些资产未来我们如果是台湾管得到的部分，或是我们意见得到的部分，我们都赞成没收啊。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立法了，这个立法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跟美国国务院官员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问我们说，哎，你们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这些贪官污吏以及人权迫害者的资料，我们很愿意处理他在美国的财产啊。 那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有工具，都有法律的。我台湾也会跟随的跟美国一样这样的脚步走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好像是不停的被他们这样子他们抓人，我们救人，我们救得很辛苦，不是这样子。我觉得也有反制的措施，而且这个反制措施全世界现在 Global Magnitsky 出来了以后变成是全世界的法律，那这个导致中共的贪官污吏，导致他们要非常小心面对这个问题啊，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的目的都在说不要使坏，不要做坏事，不要去做人权的恶棍，不要去做这种人权的加害者，也不要做共犯。啊，我们要劝这个中共，就是台湾通过那民法的目的是要求中共，只要你不要迫害人。台湾的难民法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就如同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有什么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很自由的，以后我们台湾的难民法对美国人不会有任何用处的。一样，我们的目的通过难民法的目的不在要收很多难民，通过难民法的目的要劝中共以及其他的东亚国家，哈，其实包括缅甸现在的难民问题非常严重，也我们也很关心。我们去年开的一个宗教自由会议，事实上也邀请了从缅甸来的基督徒以及一些回教徒到台湾来，对翁山书记最近的这种他执政了以后继续在宗教上面迫害其他宗教人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看不下去。所以缅甸也是我们以后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伸出援手的地方，那更不用讲西藏。西藏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重要的主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对我们的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或看法。我们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
您好，这个我认为呢，台湾的这个难民法呢，在这个时候出现呢。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前段时间很多政治犯啦、啊，中共的政治犯跑到香港了、啊，跑到那个甚至越南那些小国家都被共产党把强制抓回来了，那个跑到台湾那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难民法成立之后呢，这个台湾的那个政权呢、啊，那个政府一定要坚持住，不要受共产党的下毒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像美国。美国的话，要是我是美国总统啊，就要在朝鲜和南海有争议的地方和朝鲜的造核武器地方引爆战争。为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打朝鲜就全球都要遏制核武器，你朝鲜想遏制核武器，你中国和俄罗斯没有什么理由来阻止我美国打朝鲜的，真的不怕不怕打。
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现在争取时间，我们让其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发言。下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首先向海外的游子们问候一声，你在他乡还好吗？我承认台湾难民法的出台比较民主比较人权，但是大陆也确实需要一个维稳稳定的和平环境，不希望也和这个武力解放台湾，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不希望朝鲜战争爆发，希望稳定和平，坐下来谈一谈，稳定解决。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湖北的邓先生，然后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湖北邓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嘉宾，依中华民国的宪法，我虽然是在大陆，但依然是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且我对于祖国的认同，我也认为中华民国才是我的祖国。我不愿意做那个马列主持人统治下的亡国奴。我想知道，如果将来哪一天我想来台湾长期居住，成为台湾的居民，有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是不是很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后台湾难道只照顾难民，对我们这种国家认同感的人熟视无睹吗？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在日本的杨宪宏先生，还有在美国加州的龙振阳先生，感谢二位抽空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为您聚焦 警告中国的商人谋权和利益集团，到底中国政府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